邓慧文不想说。你有没有不想对别人说的话？为什么不想说？说了伤感情，说了没人懂。那你知道别人不想对你说的话是什么吗？一起探索人与人之间的心理和潜意识。好，今天我跟伟忠要继续来谈赫拉克勒斯。大家知道，因为他的爸跟他的妈，好，他的生父生母搞出了他这么复杂的命运，他一出生就被女神憎恨，然后偏偏又去吃到了憎恨他的女神的奶，所以他一生不能走平凡人的路线，一定要成为英雄。这里面大家最知道的就是他有12个不可能的任务，他都完成了。我们以前小时候就会知道说很多东西都被他杀死然后变成天上的星座。
对，
他有杀死狮子吗？
有，这是他的第一个任务。
那他杀了那只狮子后来变狮子座吗？
没错，
对嘛，所以我从小学我就知道这件事。我想小学老师告诉我星座的时候就讲了这个故事，然后我一直觉得说赫拉克勒斯是我的仇人。好，没事，
对，
我今天在这边，因为我是狮子座的。好，来，所有狮子座的朋友可以听过来，或你们有别的做的这12个任务，大家就是知道他杀了12个怪兽。但是我常常觉得一个神话不会有多余的情节，如果只是杀死怪物然后来淬炼他的力量，不用有12种怪兽，干嘛要拖戏呢？就又不是要演八点档。所以我就请教伟忠说，这12个不同的跟他搏斗的这些所谓的野兽、怪兽、圣兽，我想它各自代表了赫拉克勒斯在这个过程当中要淬炼或者要成长一些什么东西。我是好奇你怎么看他的12个任务。
我先回到赫拉克勒斯在古代的形象，以及在后来现代一部分的形象，就是他是一个全世界力气最大的人。因此在古代这个形象就已经衍生出来，他是一个四肢发达头脑并不是那么发达的男人。
你为什么不直接讲他四肢发达头脑简单？我注意到你特别要把他讲成说不那么发达，我不能直接讲他头脑简单吗？
在这12项一般人没有办法完成的任务里面，我们可以借由他所完成的事情推翻这个死板的固定的形象。因为在第一个任务里面，他必须要抓住杀死那头狮子。可是那头狮子他之所以是怪兽，是因为他的皮刀枪不入，所以你没有办法用任何的方式用人间各种的武器杀掉他。而赫拉克勒斯最后他先把地洞的一端封住，然后从另外一端进去，让他没有办法脱逃，然后把他抓出来。抓出来之后，他杀掉这个狮子的方法是掐住他的脖子，然后让他窒息而死。这个是我所说的对于死亡重新的认识，或者说对于人间事情的困难的一个重新的一个角度去切入它。
我可以理解你为什么说这个任务其实它就有一个突破，就不是靠像穿刺或者是这种最直觉的蛮力嘛，等于说也要用计，然后去想象无法突破它的皮，那么就用掐它。但是可以请你再解释一下为什么这是重新认识死亡。
好，或者我可以在这边讲说重新认识生命，假如这是他的第一项任务的话。因为在古代，不管是在希腊罗马或者是在中国，灵魂这个字就是直接翻译来讲出来就是气，就是人的呼吸。所以他等于是在这项任务当中，他抓到了生命或者是灵魂的本质在哪里，他借由掐住让气息断掉的这个方式来结束这个生命。
假设他是刺死狮子的话，想象的那个死亡可能是流血， 对不对？
对，
那样子的东西。可是这里却是一个象征的意涵在于气，这个其实就呼应了很多，包括灵气，或是 我其实觉得它有点精神性的东西出来了。
对
，OK， 好，那这是第一次的任务。那接下来这几个哦，有没有哪一个你觉得特别有意思？
特别有意思的，我想紧接着他杀死这只狮子之后，他去杀了一条很特殊的蛇，毒蛇一方面，所以他喷出来的气息会造成比方说空气当中的污染，所以他所盘踞的那个地方已经变成一个动物植物没有办法生活的那个环境。而这条蛇它另外一个特殊的地方是它有很多个头，有人说有三个，有人说六个，有人说有一般来说是九个，甚至有人说是它有一百个头。这也是另外一个杀不死的怪兽，因为它的头太多了。所以赫拉克雷斯在这次的任务里面他有一个助手，他最后想出来的方法是他每把蛇的头斩断掉一个之后，他的助手应该就是拿烧红了的铁去盖在那个伤口上，那个让那个伤口立刻复原，没有办法再长出来一个新的头。这条蛇不仅有非常多的头，它的头就跟比方说鳄鱼的牙齿一样，一旦断掉之后它还会再重新长出来，这也是他杀不死的原因。而赫拉克里斯所想出的这个方法就是让每一个砍断的头，每一个伤口让它立刻的复原，然后到最后所有的头断掉的地方都变成一个复原的伤口之后，然后这个蛇就死
了。哦，所以你这样讲我觉得很有趣，他就是让对方的伤口赶快复原，因为如果对方留着伤口，那也是他再生的一个契机，所以不要留着敌人的伤口。因为我其实应该放进孙子兵法里，所以我刚刚比较想要搞笑的是说，所以他已经有外科手术电烧的最早的观念，好，这职业病哈。OK， 所以你看在这个地方应该说跟考验跟野兽跟他的对手搏斗的关键又有一个不同的寓意，就是伤口。OK， 嗯，感觉越来越精彩。然后呢？
然后我其他想到的，反正他的十二项任务里面，应该前面的九项都是和动物和怪兽的搏斗，然后后面的三项是去取得一个一般人拿不到的东西。
OK，
那我们先再讲前面它跟动物的关系，或者人跟动物的关系，以及比方说人跟某种内在自我的关系。它另外有两次的任务是要抓到一头野猪，或者是抓到一头跑得很快的鹿，圣鹿，甚至于那个鹿一开始总共有五只，但是其中的四只变成一个女神的拉车的坐骑，剩下最后一只赫拉透过下命令的国王要赫拉克雷斯去把这一只抓到。他不论是去抓这头鹿，或者是他抓到那头跑得很快的野猪，唯一的方法就是跟着这个动物一起跑，跑到这个动物没有力气的时候才抓到他，
比谁撑得久，就是
比谁的体力甚至比谁的毅力比较强。那在神话里面他们两个跑的时间可以跑非常的久，甚至于我看过有一个版本，比方说他跟那头鹿可以跑一年的时间，跑到那个鹿终于跑不动了而他抓到他。
那跟鹿跑跟猪跑有什么不同呢？
应该没有不同，而我觉得他们这两个不同的任务当中一个共同点，就是我会想到跑步的时候的一种孤独，就是他在追逐一个目标，在追着那个目标跑的时候， 我眼前所浮现的画面就是你想象在一个荒野里面，在一个没有人的地方，甚至于他们可能跑到了世界的边缘，那边什么都没有，但是就是一个有一个移动的东西在前面一直跑，然后他在后面追着跟着跑。我看到这样的画面，我会立刻想到孤独。我在讲的这个同时，我马上想到了那个村上春树那本小说，叫做《太阳以西，国境以南》，是不是？
国境之南，
之
南太阳之西。
之西，那那个太阳之西也是同样是一个追着太阳跑的人，只是你永远没有办法追到太阳。但是赫拉克勒斯追的毕竟是在地面上跑了动物，所以他最后追到了他。
你这样说，我现在想到的是前面那两个狮子跟蛇都是很难杀的，所以那个考验在于说你跟他对峙的时候你有没有办法杀死他。可是现在第三跟第四个任务，这两个可能鹿跟野猪就没有比前面的狮子跟蛇更难弄死，但是问题在你要追，而且你不是要弄死他，你要活捉。然后刚才你在讲那个孤独的时候，我本来还没有感觉到，可是后来我突然发现，对，那如果我要活捉他，他跑到哪我就要跟到哪。
对，
其实他跑到我根本不想去的地方，我为了要捉他，我还是要用耗费我的生命跟着他，
对，
去跑，对不对？
对，
这在人身上可能会像是什么样的课题？伟忠，就说你要活捉你的老师，我为什么会想到这个？就有人啊，一辈子不是在追逐他的一个
一个目标，
不要说榜样，对对对对对，或是目标，所以他就一定要做尽他做的事。然后，例如说想要胜过，假设像你们写小说啊，你们想要胜过心目中的一个小说的完人，就是理想者，你就一定要照着他那样子写，他写三部曲，你就要搞一个三部曲，然后耗尽你的生命追到太阳之西，然后最后可以把他捉起来，然后站上去说我已经搞定你了，好，现在交棒给我了。但是这中间其实你也被带着跑了很长很长的路。我想到的是这个，
是我如果要把这个神话拉出来的话，我会想到是人在追求一个不管是他自己定出来的或者是别人给他的目标，而即使是他自己定出来的一个目标，通常那个目标也和别人和另外一个人有关，而他必须要耗费一生的时间，至少在神话里面有一整年的时间去追逐到他要追的东西。
嗯哼，
那毕竟在赫拉克勒斯的身上他还是追到了。那我相信因为这是不可能的任务，换句话说对于一个凡人而言，就像他去追太阳一样，他是永远追不到的。
有时候追得到也变成了一种，你也可以说它是一种诅咒，因为如果追不到的人早就放弃了，就不会耗费，可能就到这里为止。但是他没有，那到这里大家可以感受到他其实不断的透过一重一重的任务在淬炼，或者说又发展出他自己更成熟的一些自我的能力。接下来还有八个任务哦，我们快速的问一下，清洗牛臼跟杀怪鸟，制服公牛跟制服马，这些都类似吗？就是也是要制服某种困难的东西。
我想这些基本上是类似的任务，而这几个任务当中有一个共通点，就是要有一个人出来去改善整个外界，不管是人的环境或者是自然的环境。这听起来很像今天的环保的意念，如果我这样说的话。
所以那个怪鸟啊，克里特公牛是有危害当地的人，
当地的人，比方说三年的牛粪在里面从来没有经清洗过，所以赫拉克勒斯他想出来，就是他其实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就是他能够在环境当中找出一个解决之道，所以再加上他的力气，他去把旁边的河流改道，让河水整个冲过牛圈，把牛粪通通都卷走，就洗完了
啊。但是牛没有卷走，
牛应该被牵到牛圈的外面，我希望。
我果然比他笨。OK， 好。
那关于鸟的那个神话，我在法国很多地方有看到，即使到今天，这样子的危害还是在，就是在关于他把那些鸟赶走，或者把那些身上外面整个是，或者它整只是金属的鸟，鸟发出的噪音是非常可怕的。就是法国到今天有非常多的城市，他们城市当中会有一块地方那边有树，而从某一天开始有大概几万只的鸟决定住在那里。
嗯 嗯, 嗯，
然后当他们决定住在那里之后，每天的早上跟晚上会有两段时间发出非常非常大的噪音，而那些树的下面全部通都是鸟粪。那再加上各种环保法令的关系，你没有办法去伤害那些鸟，所以在各个地方他们会想出很多不同的方式把那些鸟赶走。问题是鸟没有那么容易赶，所以我在法国好几个城市都遇到过这样子的片小树林，它其实就是在城市，比方说某一个公园、某一个车站的外面。
对，其实在欧洲有时候蛮怕这种地方的鸟，
嗯，
就是他们其实冲过来的时候还蛮吓人的。我记得我很早的时候在那里体会到，因为我们以前在修精神医学的时候有各式各样的所谓 phobia， 就是恐惧症、畏惧症，有人有什么细菌畏惧症啊、畏脏症、惧高症、惧什么都有，有人惧起司症嘛，气死。但是我记得有一个惧鸟喙，就是怕鸟嘴。我就觉得鸟嘴有什么好怕，我跟你讲，我去了法国之后我真的完全体会什么叫做怕鸟嘴症。好，那我们就不要说弗洛伊德怎么解释怕鸟嘴症，这个留待其他的集数。那我们现在讲到这中间的这几个任务的时候，我姑且又来安上一个就是比较世俗的意义。虽然伟忠刚刚说是像环保，不过我觉得这里是有了一种公共的意识，好，就是说你说有一个人出来，所以开始这个英雄的任务成长又更成型了，不是只有他自己，而是他的努力跟他的战斗其实是可以改善众人的，这就已经有了一种公众性或者是领导性。好，那这就是他中期的任务。那么最后我们剩下五分钟来快速的谈一下这个去夺取困难的不容易夺取的东西，伟忠怎么跟大家来介绍它的意义。
它的意义在这几个任务当中原则上可以分成两类，一个是女王的腰带，你要如何让女王肯把她的腰带给你。但是在这个故事里面有两个不同的版本，虽然最后的结果是一样，就是赫拉克雷斯最后把那个女王杀掉了才获得了她的腰带。
为了人家的腰带把人家杀掉？
对，所以在某一个版本里面，其实亚马逊女王一开始看到赫拉克雷斯就非常的高兴，立刻就愿意把她的腰带给她，而是天后赫拉她觉得这样子的一个任务实在是太便宜赫拉克雷斯了，所以她假扮成亚马逊国当中的一个女人，在群众当中发出叫喊，就是制造两边的冲突，所以他们两群人打起来。在双方争斗的过程当中，赫拉克雷斯不小心杀死了女王，
就是被挑拨离间就是了。本来亚马逊女王是很高兴的要把腰带给她的。那么
好，那另外两个任务，我的理解原则上他是去到一个从来没有人去过的地方，就是在当时就是走到了世界的边缘。而古时候的人如果相信世界是平的话，希腊人认为当时的所谓的大地就是有一块地，然后在地的外面有一条河流是一个界限，那条河流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的海洋这个字，而在河流在海洋的外面已经没有任何东西，所以他是要去一个从来没有人去过的地方，然后从那边拿一个没有人拿得到的地方。除了在人间之外，他还有要去的一个地方就是去地狱，他走进地狱然后再从地狱走出来，而且还根据他的任务的内容要把地狱的看门狗一起抓出来。
那他成功了？
他成功了。所以在他的任务当中他已经做过了一次 死而复生的事情。
对，
就是所有进地狱再出来的都是一个死而复生的经验。
那我可以请问一下，他把地狱的看门狗三头犬带出来之后，那个狗怎么办？
在神话里面，是因为要求他执行这项任务的是他的堂叔，是一个国王。他每次把这些怪兽抓来送到他的面前之后，他当然国王立刻就躲起来了。所以同样的这样子的反应，所以他最后再把三头犬送回地狱里面去。
哦，所以就是借他玩一下任务考验这样子。
是
好，那其实他完成了这十二项伟业之后，你也可以看到说，每一个任务大概都象征着一个英雄在成就自己的，也许他需要淬炼或者他需要证明的一些能力啦。那他最后完成了这些任务之后，他得到了什么吗？例如说他得到他的王位吗？
在这十二项任务的前面的前提是为了赎罪，所以在这十二项任务完成之后，至少在他的心里，或者是在某种他面对外界、面对神的时候，他先前犯的杀自己小孩的罪，在某种程度上面已经被取消了。
也就是说，他业障解决了。
对。
我这样讲大家不要觉得很好笑，其实很多人就是人生中要去挑战很多很艰难，别人觉得说你干嘛要到天涯海角去做这件事，你为什么要去跟这个人争斗，可是一定要做完每个人生命当中自己自认的十二个考验，你才会觉得你不再被业障牵绊，你才能够真正觉得自由。我觉得这是蛮常见的啦。
是，
好，那我们今天让大家在这个跟随着赫拉克勒斯的十二项挑战里面，也许大家是不是有感受到你现在正在杀什么，或者你现在正要去拿什么样的东西哦。那今天我们谈到这边，下一次回来的时候将会告诉大家这样子的英雄也完成了这样子的考验，那他的结局是什么，也就是说他是怎么死的，他这样这么样子已经是近乎英雄完整的人，他最后还是有一个弱点，那个弱点是什么，是我要先卖个关子，但是呼应着我们这个故事的开头，如果他是男人中的男人，你觉得谁可以弄死他呢？好，应该来办个有奖征答，可是我猜大家都会猜到，我这样问大家一定猜到男人中的男人会被什么弄死，所以我不要送奖品。好，那么今天谢谢伟忠，我们期待下一次咯。
谢谢，
拜拜。
好，拜拜。